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在今天无尽恩典节目中，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
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因为他赐下他的儿子担当我的罪，又为我预备地方，他为我祷告，直到那一天到来。因此我知道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实现更大的益处和神永恒的目的。这个好消息被传于万邦。
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柴佩尔博士是伊利诺州皮奥里亚市恩典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也是圣约神学院的荣誉院长。柴佩尔博士，今天您要带给我们一篇复活节的信息，但不是根据某卷福音书，而是提摩太前书第三章。
没错，乐师，因为提摩太前书三章对福音书做了一个总结。人们通常所说的福音书就是新约的前四卷书，对吗？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这些书卷讲述了耶稣的生平。在那之后是新约书信，这些书卷解释了耶稣带来的影响。我今天要讲的内容就在那个部分里，就是使徒保罗所说的敬虔的奥秘。你可能会说，什么是奥秘？我们说的可不是夏洛克·福尔摩斯啊。新约中的奥秘是指曾被隐藏，现在被启示出来的东西。在旧约中，曾被隐藏的是神要如何拯救他的子民，人们不完全理解，但这在新约当中被完全启示出来。因为新约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是谁。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启示我们耶稣为什么来到我们当中，以及我们如何凭着信心与他的敬虔有份。这段经文也提醒我们，神已应许赐给我们与耶稣同在的永恒生命，在天上，我们在耶稣里成为完整的人，从我们的罪中完全得医治，再也不会失去心爱的，不会心痛或失望。这个事实不再向我们隐藏，而是清楚地启示出来，这难道不令人激动吗？这就是今天要启示的奥秘。
这个提醒的确很振奋人心，让我们一起收听这篇有力的信息，伟大的奥秘。
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大哉，敬虔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我们有这应许，因为基督已经打破死亡的咒诅，又因为我们与他联合，加在我们身上的死亡咒诅也被打破了。是的，我们的身体会逝去，但圣经应许我们会像耶稣一样被接在荣耀里。这对我们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到我的心和我的生活，我一直都有和你们坦诚分享我兄弟的故事。他在监狱里，现在年纪渐长，心智却依旧只有8岁。我相信神不仅使我们从罪疚中得医治，他还应许我们，死不是我们的最终结局，他还会修复我们，不仅是灵魂，还有身体。 最终，神既会救赎灵魂，也会救赎身体。因此，我想到那个将会在天上与我在一起的兄弟，那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模样。他的心智是成熟的，他是完整的，他的罪被饶恕了，而且他的身体和心智都被修复了。我很高兴，即使他用的是孩子般的方式，但他肯定了他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他邀请这位耶稣进入他的牢房，说：“你是属我的，耶稣。”而耶稣说：“你是属我的，从现在直到永远。”因此他会变得完整，毫无欠缺。我想到有人的父母或祖父母患有阿尔兹海默氏症或老年痴呆症，我也想到一些父母，他们的孩子在出生的时候就在身体上或精神上有残缺，但他们可以说这不是最后篇章。我们可以脱离恐惧感，因为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不，这还不是。我不仅不再被罪疚捆绑，还从死亡之塔中被解救出来。地上的邪恶将被打破，我们将与神和好。这一切能够发生，是借着我们邀请这位耶稣进入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心和我们的世界，说：“主耶稣，我没办法解决这一切，我不能使自己在你面前称义，我不能修复我身体的残缺，但主耶稣，你来了，你吸收我的罪，我的罪疚，你也吸收这个堕落的世界和公义的神对你的极大。”而他会说：“你邀请我进入你的生命，所以我会带走你所有的伤害和绝望，我应许你将在荣耀中与我同在。”我并不是说这能够消除所有的伤害，我们都是人，所以我们怕受苦。是的，当然我们都怕痛苦，是的，肯定会。但是最终的仇敌不再能够辖制你我的生命，死已经被征服，我们将与我们的神重归于好。我们不仅要对彼此，还要对世人传讲这个神的应许。提姆·凯勒牧师曾经这样说：“复活节不单单是关于灵里得医治，灵里得医治可能只是自我安慰。对于那些在疾病、死亡和痛苦当中挣扎的人来说，复活节启示了神的应许，就是他会修复一切的错误和残缺，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灵里的。对于那些说宗教只是逃避现实世界的痛苦和不公正的怀疑论者，我们的答案就是复活节。神有一个计划，他会修复一切，一切将会变得不同。这一切的证据就是耶稣不仅被圣灵称义，还被天使看见，就好像天堂闯入了我们地上的现实。我们祷告祈求的就是属天的实际，对吗？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是神的最终计划。神是在说，虽然邪恶看起来如此强大，但神仍然掌权，天和地将成为一体。正如神在天上掌权一样，他也将维护他所造的世界。我们的身体将变得完整，我们的世界将成为美好的家园，不公不义将不复存在，这些都是神在复活节当中对我们的应许。说到底，这不仅是一个令人惊叹的生命奥秘，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恩典奥秘。 这个恩典奥秘太大，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够把它像秘密一样的藏起来。这恩典就包括了这位耶稣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虽然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认为他们得胜了，但是他却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你还记得那些钉死耶稣的人在十字架上贴的标语吗？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他们用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三种文字写了这个标语，好叫各国都知道。他们认为这是对耶稣的嘲弄，但其实是神实现了他的旨意。神要对万国万民说，这不是偏见，不是盲从，这不是一个严格保守的秘密，不是只给某些人的。耶稣他是犹太人的王。神在很久以前就借着亚伯拉罕应许了这位王要来，他要让万国都成为有福的，这是神给所有人的复活节礼物。即使这些人是为了嘲笑耶稣，但神借此传达了一个信息，耶稣是为万民万国而来的，这就是被广传的盼望。这个盼望如此广大，如此奇妙，即使我们看到的是死亡的标记，我们也相信它实际上宣扬的是一个比死亡更强大的胜利。这个胜利借着十字架宣告给万国，这怎么可能呢？你们有人可能去过吉尔吉斯斯坦，这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前苏联国家。如果你现在去那里参观他们的国家纪念碑，你会看到三座高耸的纪念碑，纪念三次可怕的失败经历。首先是一位沙皇屠杀了10万人。就在几十年后，斯大林下令处决知识分子、教师、律师、医生和神职人员。这个国家因此遭受的痛苦延续了好几代。而就在最近2010年，学生发动起义，又有一代人起来反对另一个政权，苦难再次临到。这个国家为这三次惊人的失败树立了纪念碑。但为什么这是一件好事呢？这是他们的人民在说，我们还在，从前做这件事的人已经不在了，但这个国家还在。作为信徒，我们可以理解这话的意思。是的，邪恶会获得片刻的胜利，但尽管邪恶笑得猖狂，他却不能笑到最后。那个十字架是空的，耶稣不在上面。他们安置耶稣的坟墓也是空的，他不在里面。最终我们认识到，被传于万国的耶稣就是为万国而生的。我们也有了要传递的信息，那就是相信，凭着信心说，神啊，我需要你。我认识到我是软弱的，我缺乏坚定的意志，又缺乏决心。我认识到我的期待将自己压垮。我认识到我对某事成瘾。我认识到从我口中说出的话何等软弱，甚至连我自己都厌恶。我如何才能得到帮助呢？我要邀请这位耶稣进入我的世界，我的生命。我相信耶稣他已经把我的罪担在自己身上，也把神的愤怒担在自己身上，因此我的未来有与众不同的盼望和力量。相信这一点并不会使你变成奇怪的人， 全世界都有人如此相信。这个事实呼唤我们再次拥抱复活节的奇迹，这又有盼望了。这并不意味着生活中不再有艰难，而是说我的罪恶或我世界里的罪恶并不是最后篇章。我有幸在我上高中的小镇上做传道近30年。怎么说呢？在你上高中的地方传道，偶尔还是会觉得怪怪的。这也意味着那些我牧养和服侍的人，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开始和我一样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我想到一个特别的人，他是我高中时的一个朋友。我们是不太可能做朋友的两种人，因为他是一个橄榄球明星，而我是一个爱辩论的书呆子。但是我们仍然相处得很融洽。我是基督徒，他不是。他的身份橄榄球明星，而不是基督徒。我们住在同一个镇上，差不多时间建立家庭，我们的孩子也在同一所学校上学。他唯一的儿子和我的大儿子同一个时间开始上幼儿园，但是在那之后，原本相似的两个家庭就开始处处不同了。因为我的儿子很健康，没生过什么大病，但是他的儿子在幼儿园时就被诊断患有恶性脑癌。当这两个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他的儿子罗比已经不能走路了。当他们上初中时，罗比开始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当他们上高中的时候，罗比已经看不见了。一直到有一天，我的儿子给他妈妈打电话说，妈妈，今天发生了一个神迹，罗比能跑了，能说话了，还能看见了，因为今天他与耶稣同在了。我希望接下来我说的话不会让你太吃惊，但是在那件事之后呢，我很怕去见罗比的父亲。这个身材健硕的人在年少任性的时候也曾听过我这个传道人讲论神的恩典，而现在我要去安慰他，就好像要在一个人极度悲痛的时候给他讲圣经。所以我不太敢去敲门，不太敢去和我的朋友说话。但是当他打开门的时候，我想他看出了我的害怕和悲伤，他说，老朋友，不要为我悲伤，这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因为我儿子多年来一直在受苦，但是我知道他今天与耶稣在一起了，他的身体变得完整了，什么也不缺，他妈妈和我有盼望，有神的祝福，这是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外永远不会有的。他是如何拥有这盼望和祝福的呢？因为他相信他过去的罪都加在了耶稣身上，他相信这位从死里复活并且被带到荣耀里的耶稣，不仅战胜了死，也在为他的百姓祷告，并且为他们预备地方。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对吗？他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当你为朋友代祷的时候，当你为家人代祷的时候，当你为那些受伤的人代祷的时候，你是否意识到耶稣也在为你祷告，也在为他们祷告呢？与此同时，耶稣正在为你和他们预备地方。因此，当耶稣再来，我们与所爱的人团聚时，那将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好事还要好，也比他们所知道的任何好事还要好。我们会高唱，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因为他赐下他的儿子 担当我的罪，又为我预备地方。他为我祷告，直到那一天到来。因此我知道，万事互相效力，为要实现更大的益处和神永恒的目的。这个好消息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因为耶稣他已经进入荣耀里。这就是我们复活节的盼望。基督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哈利路亚，阿们。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白白的白不能忘掉，感谢永驻如来朝。
哈利路亚，阿们。这真是一篇充满盼望的复活节信息。您正在收听的是牧师兼教师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现在让我们一起进入讨论的时间。牧师，今天您提醒我们，当我们为那些受伤的人祷告时，耶稣也在为我们祷告。您能进一步的解释一下吗？
当然，这是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对我们的提醒，他也在罗马书八章当中做了更全面的解释。这个提醒就是，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现在就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也就是说，他在为你我祷告。他把我们的担心、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伤痛带到父神那里，而且他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他在神的右边。在新旧约时代，坐在王的右边意味着你是拥有特权的孩子，你是父王所宠爱的，你深受他的喜爱。如果基督为我们代祷，把我们的祷告带到神面前，那么我们就处于他的位置上，我们就像那个有特权的孩子。因此，在神面前具有特权的耶稣正在为我们祷告，而我们也因此拥有了特权。耶稣不但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为我们祷告，而且他是迫切热诚地为我们祷告。保罗在罗马书当中也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在地上工作的器皿，圣灵也在为我们代祷。因此，基督在天上，在神的右边，而圣灵在我里面，把地上的我和耶稣连在一起。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也许就像是一根绳子连着易拉罐那样。我知道这不太可能是真实的情况，但是正如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一样，圣灵也在我灵魂深处的渴望当中向神传达我心中的忧虑。保罗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里面有极深的热诚，是很诚挚的祷告，我自己可能都没有完全感受到。圣灵通过这种方式将我的关切带到耶稣那里，而耶稣又在神的右边为我代祷。所以这一切的意思是，我作为一个被神深爱的孩子向神祷告，而圣灵正以比我更大的热诚接过我所关心的事，因为他是用比我能说出的话更深的叹息祷告。而基督听到圣灵热切的声音， 将我所关心的带到父神那里。乐师，我知道这可能听起来很抽象，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耶稣在神，也就是我的天父身边，对神说：父啊，乐师正在受试探，父啊，请给他力量。或者父啊，柴培尔在伤心流泪，父啊，求你重新赐给他喜乐。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很让人动容。耶稣在为我祷告，也在为你祷告。
耶稣为我们祷告，这真是奇妙。那我们必须做什么才能够让耶稣为我们祷告呢？
什么也不用做，圣灵为我们祷告意味着神回应我们的祷告，是因为基督在为我们代祷。那不是我们应得的，如果是我应得的，我就会坐在神的右边说：神啊，请听我说。但不是这样，我需要有人为我代祷。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不配向神祷告，但是爱我的基督在那里为我祈求。我喜欢一首古老的赞美诗说的：耶稣不以我为耻。我可能以自己为耻，但耶稣不以我为耻。他知道我最糟糕的样子，却依然在神的右边为我代求。他必须得为我祈求，因为我不配向神祈求。所以我祈求他为我代祷，知道这并不是我可以赚取或应得的东西。耶稣是出于他的怜悯和大爱为我代求。结果就是，我们以前谈过这个问题，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不是我配得万事互相效力的益处，
的确如此，
而是耶稣配得，而且他是为我代求的人。
非常激励人心，谢谢您的分享，柴佩尔博士。这就是我们本期的无尽恩典节目，我们鼓励您与需要了解神无尽恩典的朋友分享这个节目。这恩典为改变生活提供了自由和动力。无尽恩典节目的使命是分享旧约和新约中福音的生命真理。神在整本圣经中宣称他对你的慈爱和他无尽的恩典。他的爱和恩典遮盖了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有的罪和失败。这就是我们每天在无尽恩典节目中分享的好消息。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我是陶乐师，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